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台湾总统大选即将正式开始，国民党将于7月15号正式公布总统的提名人，至此2020年台湾的选战正式的开打。民进党方面，现任总统蔡英文已经获得了民进党的正式的提名，将角逐下一任的总统。国民党提出了重返执政、拨乱反正的竞选目标，但是面临着北京以及国民党内部的潜在的危机。另外，国民党竞选人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承认自己的选情告急，甚至有民意认为郭台铭应该脱党参选。今天参与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华府美华协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蔡先生是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参加节目，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台湾建行科技大学的教授、外交部研社会前主委严建发先生。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好，第一个问题首先请教蔡德良先生，刚才说到了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党内的初选现在是异常的这个白热化啊，这个竞选人也非常多，你怎么评价目前的这个国民党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竞选的一个局势了？
第一个哈，这几乎是真正的第一次的这个国民党举办党内初选，我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哈，是值得赞许的，因为有个制度的存在，甚至以后制度可以这个成为一个将来的长期性的东西，是一个好事儿。第二个呢，就是我想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因为是第一次的真正的初选嘛，难免这个有些纷纷扰扰啊，在这个媒体啊跟这个一般这个人的这个所谓放大效果下的话，其实在台湾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最大的问题当然就是说，没有办法让这个竞争的几方啊，没有真正的服气啊。那么你知道现在一到现在这个台北的时间，应该是整个初选的这个民调已经结束了啊，已经结束了。虽然到十点，但是我想因为今天只有300份，应该很快就结束了。那么这个问题就出在就是说，这个结束了以后呢会怎么样？那么一般来讲的话，目前看起来的话，看起来这个韩国瑜高雄市长韩国瑜现在胜算是比较高的啊。那么但是呢，事实上来讲是到最后，这个是不是国民党能够有效的团结，在一个很好的制度的初选制度下，能不能很好的团结，然后大家都接受初选的结果，这恐怕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将来可能还要一个磨合的阶段。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这个国民党跟这个其他民进党其实都无法乐观，也没有办法估计这个未来的情况怎么样。我想大概今天晚，那个明天早上的时间呢，这个国民党就会宣布结果，那么可能变化会很大。所以我们拭目以待。
好，谢谢蔡先生。接下来请教台北演播室的严建发教授。最近我们看到一些民调，那么无论是这个蓝绿的对决，或者还是蓝绿再加上这个柯文哲了，那么蔡英文总统的比例啊，似乎现在都是排在第三的。那么蔡英文与民进党要如何的来做，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逆势当中啊，来取得胜利？
我想蔡总统在民调上过去尤其去年年底选出九合一以后，确实一直低迷。可是到了这个蔡赖的初选之后，也可以看到他整个上来了啊。所以现在的后市是比较乐观，就是说他是比较平稳的。那现在国民党几个候选人他的问题主要是因为跟中国挂钩太紧，尤其郭台铭。那当然韩国瑜也过去也去中国去拿了52亿的这个订单啊，也到了这个香港、港澳然后福建，这些也让人家觉得说好像是在支持一国两制。另外就是说他高雄是没有做好，他现在又要选这个总统，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这个所谓的过去的寒流的这个效应恐怕已经有点松散了，或者说有点降温了。那这个情况跟过去这个柯P效应也是一样，所以我想这个就各自的这个难题了。那他们刚才蔡会长讲的没有错，就是说最后是选完以后的团结问题，但这个就要看，就是说如果他们背后有一个 一个谋略或者有一个操纵者来统合他们，那这个统合是有可能的。那如果这个统合，那我们就很担心会不会北京有介入。那假如没有统合的话，那他们分裂可能变成是三组人的队，对蔡英文，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郭台铭如果跳出来，也许跟柯文哲或其他人合作，形成另外一个分裂，也许是三组。那如果柯文哲再跟别人，那变四组。那这样状况下，蔡英文反而是稳定的，稍微多数，所以可能对蔡英文来讲并不坏。
好，谢谢严教授。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台湾的听众观众可以拨打00-801-148-940参与现场的讨论，网友们可以通过美国之音的官网、脸书和 YouTube 现场直播收看海峡论坛节目，并且留言提问，网址是 voachinese.com youtube.com/voachina facebook.com/voachina。 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虽然我们第二个话题是要讨论的是国民党的初选，明天就要揭晓，但是呢有一个人物呢却是一直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分心呢，或者是anyway 就是柯文哲，台北市长柯文哲。虽然呢柯文哲每次人家问他参选的时候，他都说不要紧啊，就是慢慢想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呢最近他的幕僚一直在放话，都说呢这柯文哲可能就要参选了，不管是这个七月底啦、八月初了等等的，几乎就是要参选了。那么想请教两位来宾，就柯文哲变数对于明年大选的这个结果有什么样的影响？先请教在华府的蔡德良会长，就是您觉得这个柯文哲他选或不选，是不是对于您怎么来分析他的选或不选对于明年的这个总统大选的一个变数是如何？
我想这个柯文哲市长是一个变数，一个变数之一啊。那目前那个整个国民党来讲的话，最主要的还是能不能团结，就有没有人会脱党参选。因为假如有人会脱党参选的话，那么柯文哲就是四位之一了、啊。那么他的这个影响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大。那么假如说是这个国民党团结的只有追逐一位候选人的话，那么就是三组候选人。那么这时候呢，他的影响就会很大。我想，目前看起来的话，他这个拉这个年轻人的选票，跟这个拉这个所谓的绿营的选票的可能性很大。那么，但是刚才这个严教授所提到的说，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北京的指导啊，或者是这个有什么这个其他外国势力的介入啊？我想这个都是有的。那么至于说他们的影响有多大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那么最主要就是这个台湾现在的这个民主的自主性是蛮高的。那但是主要就是年轻人的这个票或者年轻人的声音发不出来，所以呢目前这个情况是很混沌的。所以柯文哲本身呢是不是有影响力，就是看他对年轻人的影响力，看他处理两岸关系的影响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目前呢可以说呢就是可以确定就是柯文哲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但是是不是一个最大的影响力，那是就值得考虑的。
嗯哼，好的，谢谢蔡德良会长。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柯文哲一直被人视为是一个蛮大的变数，但是呢主要是也是因为他在台北市长这个第二任是惊险的连任呢，但是有的人觉得说在台北市长的这个情况就民进党都推一个人出来，就是那个时候是姚文智出来选的情况之下呢，就柯文哲是惊险的赢了3000票啊。那么台北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说再推到整个台湾的这个选民结构，其实跟台湾又是完全的不一样了。所以您怎么看这个柯文哲的台北经验是不是能够外推到这个全台湾？那么如果柯文哲参选的话，您觉得以他的选民组成来讲，拉到的票是刚刚这个蔡德良会长已经说了，他可能是在年轻人的这个票上面比较多，但是我们又注意到说在这个同婚通过以后，好像年轻人支持蔡总统的这个情况又比较多了、哦、所以您觉得如果柯文哲参选，他拉到的票是蓝的票多还是绿的票多？那么如果柯不参选的话，他的支持者又会怎么样去 分流的蓝绿，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状况，所以请您为我们简单的说。
好，那就简化的来说，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一上次这个市长选举，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投票拉长，时间拉长，一边开票一边投票，柯文哲可能选不上，也才多了3000多票，而且3000多票很多是绿营，到后来发现姚文智已经是遥遥落后，他才17点多嘛，最后是投给这个柯文哲，而且那时候还很长，所以假如当时不是这样的状况，很可能丁守中可以上。好，那我们再讲一个假设今天不是派丁守中，派一个比较年轻的，哦，比较形象更清新的，也许会赢更多。换句话说，柯文哲其实被边陲化了，而且柯文哲在过去这一段时间跟民进党关系一直很不好，包括对民进党的批评啊，还有两个案例加亲等这些，所以我觉得他跟民进党关系大概已经不会有太多的支持者，民进党支持者不会往那边走，哦，所以我觉得他已经在被边缘化，被两组边缘化，也就是说，深蓝的不会投给他，那也许中间的这一块或许还对他有兴趣，可是就以目前他在台北市的建树也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你说大巨蛋也没有树立好，所以我会觉得除非接下来有一个强势的候选人，就是假如说比如郭台铭出来他愿意跟他合，那或许有新的化学变化，我们不知道哦，但是我看很困难，那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反而是说郭台铭如果出来选总统，如果他输，可是韩国愿意让，那韩国瑜过去在高雄的治理的这几个月治理的不好的经验，可能就一笔勾销。那因为郭台铭也曾经喊话嘛，那韩国瑜并没有完全否定这样一个可能性。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变成是郭台铭选总统，那他守南部。这个反正是我认为民进党比较大的挑战，可是问题就是说他们共同的问题在于跟北京之间的瓜葛太深了，所以可能也不一定有效，所以未来这个的发展确实有很多未明，因为变数太多。我想柯文哲讲的话却没有错了，因为他现在也还没定，因为他是被选择的，不是他去选择人家的，他基本上是孤鸟的，他不像韩国瑜还有这个地方派系，还有过去的一些国民党的支持者，这个柯P基本上是政治素人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他并没有一个坚强的组织。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么继续还想请教在华府的蔡德良会长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您提到明天就是其实很多蓝营的支持者都很紧张，就是这个蓝营第一次正式做总统候选人初选的民调，这个结果就要出现了，但是在这个很多人都关心，好像这个韩国瑜是胜券在握，这个郭台铭好像他在这个被问到说会不会脱党的时候呢，他说看星期一的数字多离谱再决定，好像他也有人就说其实郭董他自己的内部也不断在做民调，也感觉到说就是媒体的消息我未经证实，就是说感觉到说初选开始以后他突然这个民调大幅的下滑，郭董自己就说了他什么事都没有做错，为什么突然这个初选一开始民调就下滑。那么如果您看明天的这个结果，如果是韩国瑜这个当选的话，那么郭台铭的这个动向大家都非常的关切，您怎么看？另外就是如果就算韩国瑜真的是脱颖而出了，但是韩流目前您觉得会不会有一种盛极而衰的趋势？两个问题请教在华府的蔡德良会长。
首先呢，我想这个在海外的感觉就是韩国瑜市长的这个支持率的确是很高很高的啊，这是确定的。但是这个郭台铭郭董出来以后呢，其实很多人也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在台湾的确需要一位有国际观有能够统合这个整体的能力的一个总统啊，所以这两位的支持其实都很高。那么回到你刚刚讲的，就是说目前看起来的话，这个比较有胜算是韩市长，但是呢郭台铭现在我们所了解的就是他的这个不管是组织能力动员能力还有这个财力上来讲呢都没有问题，所以其实他假如说脱党参选的话，这个威胁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从某个角度来看几乎可以说是 很可能韩家军都没办法抵抗，因为目前我们所知道韩家军势力庞大，但事实上呢，他是不是占整个所有选民的结构是很庞大的，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理解，这个郭台铭因为在这个台北，在台湾几乎是没有什么这个负面的因素呢，能够影响他这个，所以他的这个选民的支持，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很有可能能够会觉得自己实力是足够的，而竞选到底。那么所以呢，这个情形下呢，我想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整个总统选举会有很大的影响。至于说他是跟大陆这个关系好还是不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看两面。你可以说他跟北京的关系非常好，所以将来假如选上总统以后，那么这方面可以处理得很好，也可以。那你可以说他跟大陆有关系好，所以呢会受到他的影响，这也不算错。那你要了解他跟那个华盛顿的关系也很好，他跟川普的关系也很好。那他也是可以受到这个华盛顿的影响，也会在这方面处理很好。所以我想这个都是两面的看法，我想都是对的。
好的，谢谢蔡德良会长。回到台北，我们继续请教严建发教授。刚刚您已经提到了几个，这个明天这个国民党初选结果宣布以后的可能性啊，是不是可以再进一步请教您一下？如果说就绿营的方面的这种来观察的话，是不是国民党这边的初选明天即使公布了还不算是结束，而只是开始，可以这样讲？
应该这么讲，就是说选完以后才是战争的开始，选战的开始。我想民进党确实是很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选举是集票的过程，一票票票等值，但是改革是在切票。好，比如说同性恋议题，很多人就是反对，即使以前早期支持民进党的，他可能在同婚议题上可能是反对的。这个劳工一例一休，可能很多人劳资双方可能也都受伤的，他可能就不支持民进党。年金改革也有些受伤的，所以改革其实很辛苦的。问题是说，那我们就可以反问，那你这样的国民党候选人，你可以不支持改革吗？很困难，有些人说要把年金恢复，我看这个到时候引起的风暴会更大。所以这些都是过去国民党本来也想要改，只是没有魄力去改，没有付诸实行。所以就这一点来讲，我觉得蔡英文比较经得起考验。那郭台铭郭董他当然学习能力很强，真的是学习能力很强，而且很有统治能力。问题是说他太晚出来了，所以他在蓝营的这个所谓的神雄式的都被韩国瑜先抢走了嘛，那这个人的这个依附信仰依附或者一种崇拜，他不可能瞬间移转，所以郭董出来太晚。另外就是说郭董他懂企业，他不懂政治，不懂政府，因为很多东西是不是你企业想说就出来，当然很多制度跟法律的问题。那他比如说他说他把个人财产捐出来拿来做国家所用，这个你可以说在选举上那等于是政策买票了。那你当了总统以后，你也可以说我用很多种方式让外界不晓得，而有一些官商勾结把这个钱补回来，或者我跟北京方面有什么，就像董建华一样，董建华跟北京的关系很好，跟华府关系很好了，他特首嘛，所以这一种的承诺没有意义的。因为一个国家不是只是看经济，那国家也不是看领导人之间说的话算的，他最终还是一个基础面的问题。那郭董至少给人家感觉对于这种民主人权方面根本不大重视，他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所以我觉得他是学习能力很强，但是他对台湾政治民主的这种太忽略太少了解了，所以我也不大看好。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继续把现场交给林森。
好的，感谢吴毅。我们又收到了四位网友的评论，我们来快速的来浏览一下。第一位还是刚才的阮伟成先生，他说从郭台铭这几天焦虑的表现看，说韩国瑜赢得党内初选基本上可以确定。在民主机制下，如果每个候选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人民的选票，谁当总统都不是问题。但韩国瑜是一个靠背后的红色媒体造神出来的政坛的暴发户，是一个被操纵的木偶，如果当选上总统对台湾是一个非常危险和不幸的事情。第二网友是叫刘汉，那么国民党民调，他说国民党的民调初选或者是会受到民进党的干预比较大， 就目前来看，国民党不管谁出来参选总统的大位都必输无疑。那么中共的东海军演和香港的乱象都是对蔡英文大选啊辅选动作，那么美国似乎肯定都希望啊蔡英文会当选。那么下一位网友是说呢，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里边分成两派，一派是主张现在的共产制度，另一派主张走向民主道路。民主那一派是私下和白宫有往来，民主派提供很多的内线给美国的白宫，所以习近平在这场中美战争中只能被挨打，郭台铭就是靠向民主派的那卦啊，什么意思啊？好像他很了解这个内情一样的哈。最后一位是说，郭台铭竞选台湾总统本身动机就存疑，一个身价财产都在敌对国的人竞选，想竞选本国的总统，不是他疯了，就是把台湾人民当成疯子了。这是几个网友啊，我想我们最后剩下的这个时间也不是太多了哈，简单的说一说，其实我想请蔡先生说一说，就是接着刚才这一个我们这个网友的这个话茬提到了这个郭台铭，因为我看到一个民调，说这个有80%以上的人认为或者支持郭台铭脱党，去脱离开这个国民党去来竞选，你说，
我觉得可能性很大，因为
什么
呢？很简单，就是第一个。他就像刚才这个严教授讲的，这个他自己也认为他参加选举太晚了，所以在初选他是吃亏的，他很短的时间其实已经把他自己的声势拉到几乎跟韩市长差不多了，那么他应该是有机会有时间的话，他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跟精力跟金钱，让他自己的声势提高到一个足以跟蔡英文足以跟这个韩市长这个竞争的一个程度，所以我想他可能脱党参选的可能性是非常高。
嗯，台北的严教授对郭台铭先生脱党竞选的可能性你怎么看？一分钟。
当然，我看如果说韩国瑜不愿让位，他有可能脱党哈，因为他本来就是选的意志非常强了，只是说他是选的动机让人家很迟疑啊，就是说为什么在他企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你企业经营不好的时候应该充分去照顾企业，怎么还在选总统？你这样不是蜡烛两头烧吗？所以我觉得他的很多动机让人家觉得很怀疑啊，所以我觉得这将来他需要解释的地方还非常的多。
嗯，严教授，我们还有最后，我们这个节目通常有一分钟的时间，让您来谈一谈，做个小结啊。今天刚才还没有机会说的话，一分钟的时间，严教授。
是，我想如刚才蔡会长讲的啦，这到后来的就是我们大家依照规则来，那台湾人民还是最主要的这个决定者嘛，那如果台湾人民愿意选择谁，我想大家都不可置喙啊，但是大家必须清楚，就是说以目前来看，台湾实在没有太多选择，因为我们的体制，我们现在目前处境，就这个跟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啊，自由民主联盟这样站在一块，所以大概我们在选举的时候还是要思考一下，就是说台湾的未来是如何跟北京来保持距离，而不是往北京靠，因为过去就是因为靠太近了，所以我们也受了一些伤，包括像韩国也是一样受伤了啊，所以包括像日本现在也很多地方妥协，所以我想这道理很明确哈，那大家选谁，我想这是每个人的自由，但是要考虑是我们未来台湾这块土地的这个自主。
嗯，好，谢谢严教授。蔡先生，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是，我想很重要，就不管是整个全世界来讲，甚至在美国本身来讲，都觉得现在川普总统这个一些做法啊，都不是正常的，所以美国呢对中国大陆或者对台湾现在目前的情况，这个框架其实是不正常的情况。我希望呢，这个台湾的政府能够了解说，这个不正常情况下，完全依赖美国是不好的，应该是在以比较合理的范围，让在取两者之间，然后以和平的稳定的情况，让这个两岸的情况，让这个东亚的情况能够稳定下来，这是最好的。所以不要单靠一边，也不要以为说现在美国对大陆的这个斗争情况呢是长久的，是持续的，我想这是不正确的。
嗯，好的，谢谢蔡先生。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还有很多话题没有谈到， 那么今天晚上的海峡论坛我们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台北演播室的博弈，也再次感谢台北和华盛顿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是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收看我们在美国之音的官网、脸书、有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com/voachina。
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台北和北京时间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钟到10点钟播出。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